正道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诵读。一二三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？神与你同在，这个很好听的歌哈，刚刚唱了一首 Emmanuel 以马内利。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只管做什么？吃饭睡觉，还是不要怕，只管怎么样呢？对，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经文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诞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都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很多的名字有点沉闷，好多人一看家谱就把它跳过去，然后一看啊，看到这个故事，看到这个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故事，而且非常不寻常的，而且这个故事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。是怎么样可怕？好像看起来耶稣基督的诞生很浪漫啊，诞生在马槽里面好不好啊？啊，你喜不喜欢你的孩子，你的孙儿诞生在马槽里面呢？有没有人喜欢的？马槽脏的不得了，臭的不得了，怎么会诞生在马槽里面？我们今天如果孩子诞生在一个比较不怎样的医院里面，我都不想，我们希望找一个五星级的医院，对不对？有地毯的，还有自己的私人房的，还有哇，很漂亮的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面，为什么？刚刚也为了你，也为了我。不过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很重要的圣经。之前呢，第一个，我希望大家手头上看一下这个海报哈，这个是一个单张。我们后面呢还有那么厚一叠。那有一点，我是不希望待会你们走了以后啊，我希望一张都没有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大家能够多拿，拿了一个干嘛？啊，就发出去，发给人家，好不好？那我刚跟广东话，跟在广东堂，我们的主席没有报告。那后来我看到剩下一叠，我说千万不要完这个礼拜天完了以后还剩下一叠，就很完的，就麻烦了。我们希望你们出去的时候每人拿一叠，然后希望可以跟你的邻居来分享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段圣经交在你手中。主啊，我们在座当中有一些基督徒，有一些慕道的朋友，不管如何，主啊，在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的一个榜样，让我们可以去怎样经历你。主啊，这段圣经我们看见约瑟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聚焦在玛利亚身上，我们聚焦在伊丽莎伯的身上。主，今天让我们在圣诞节前夕，我们在约瑟的身上学习属灵的功课，让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想不想经历上帝？想不想跟神 在一起？啊，以马内利，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圣经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弟兄姐妹，你试过神要你去做一件事情，你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要你做，但是你不很太想去做，不过你仍然去做了，然后你发现做完了以后啊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请问有人举手了？那大部分的人还没有经历过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我想给大家发出一个挑战，其实是可以的。那就从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开始。那么刚刚举手的人呢，你这样经历过，你对你来说有什么的那个结果有什么很震撼的，对上帝很多的认识，还是对你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？有没有？也、yeah, 是，那就有没有试过啊？有，他一直在经历在上帝的带领。刚刚我们所读到这个故事看起来是很简单，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，这个是一个英文叫 setting， 就是那个背景。对，耶稣基督的诞生前面有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是什么？他妈妈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。什么叫已经许配了？订婚，不是已经许配了，是已经订婚了。有没有人参加过订婚礼的？英文叫 engagement 就是我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 wedding ring 啊，就是结婚戒指。然后呢，女生呢还有一个叫订婚戒指的，就是男的是弟兄给他，还没有这个订婚戒指是比较高一点的，有一小好像一个帽子一样，这个叫 engagement ring 啊 ，engagement ring 就是订婚戒指啊。宋琦以前有没有收过 engagement ring？ 有哈，黄师母有没有收过？有，谁收过订婚戒指的？这里，我一结就结了，你们都嫁了。要为什么要订？要订下来就是啊，好了 ，engage。所以有一次，我的太太带了那个订婚戒指，我是跟她订婚。是 Thanksgiving 的时候，然后他带着那个订婚戒指在他的神学里面晃来晃去，那个时候是他神学最验的最后一年，然后他就带着订婚戒指在神学里面。然后我后来呢，他有一个同学是带着一个戒指的，是男生，永远都是带在口袋里面有一个戒指的。然后后来我就问他，他说那个男生看到女生都给，看看谁愿意嫁给他，吓死人了。定 engage， 那开不开心 ？engage 开不开心？啊，订婚了，那谁开心？玛利亚开心，约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啊，订婚了以后就要做什么？准备结婚。有没有试过筹备结婚的在这边？好不好？开不开心？不开心。但过了以后呢，很开心。那有没有人在准备结婚的时候很 stress， 就是英文叫很多的压力，对不对？但是会不会憧憬的结婚的当天？会不会有等着？那英文叫the big day， big day， 他们常常说what is your big day？ 什么时候是你最大的日子？人生最大的日子就是。你 engage 好了，约瑟是等着要结婚的。约瑟这个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他了，可是呢，现在有问题来了。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看一看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其实对约瑟来说的，他不知道那个孕是从圣灵来的。我再讲一遍，圣经是这样写的。对，当那个圣经的作者把他这个故事写的时候，他说把这个结果出来。可是呢，对约瑟来说，玛利亚，我快要娶这个玛利亚，忽然间发现他什么怀了孕了。如果你是约瑟，你会怎么做？啊？气死了，会不会有人生气？这句气不气？气。 OK， 除了弃了以外呢？会不会解除婚约？那很自然，对不对？要解除婚约。那好，问题是你怎么样解除婚约？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，然后呢，餐馆也定了，主婚人也找到了，还有呢，这个定金不是定金，聘金不是定金 ，I'm sorry， 聘礼也送了，现在怎么样呢？怎么搞的？那你怎么样？你真的会气哈？然后你整个人的积蓄就要把它摆在那边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发现那个快要跟你结婚的人怀了孕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公告天下不守妇道的女人？我为什么要不娶她？就是因为他不守妇道，会不会这样？有一些人会，但是呢，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是义人？我们所谓的今天义就是要公道，义就是要公义。他不守妇道，他应该要怎么样？把石头打死，这个是公义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说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按照旧约的圣经讲到，如果一个未婚的一个女的跟人家行淫，她要拿去证实了以后，她要用石头怎么样打死她的。约瑟他如果是他是义人，但是呢，一方面他不但是义，他爱不爱玛利亚？你觉得他爱不爱？啊？虽然他气，仍然爱，所以呢，他怎么样？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，想要暗暗的把他羞辱，正是好停在这里。所以我奉劝弟兄姐妹哈，有时候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不要把配偶啊，或者是你家人的糗事啊，公告天下。有没有试过把你的家里面气头上来的时候，会不会把家里面的人的糗事公告天下？有没有？那你就不是义人了。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。你爱一个人，你不需要把他当然从约瑟的角度来看，他是一个糗事，可是你不知道原来又另外一个故事在后面。我们感谢主。其实呢，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严重打断了约瑟的一个人生的规划。这件事情对不对？非常的打断了人生的规划。想问一个问题：有没有人是处心积虑，或者是来美国，你是没有预备好来美国的，忽然间就来了？有没有人这样？严重打断了你在国内的生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些的朋友？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严重的打断你的生活？孩子出生了，有没有啊？严重的打断你的生活，你本来没有想到要么那么快有孩子的，我举手了，有人严重的打断我们的生活了，有没有？或者是我们的计划好了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想跟大家来分享，如果我们已经信了主了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好多时候不是神要我们啊，神啊，你来按照我的计划来，我祷告求神来成就我计划的事，刚好调过来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打开我的眼睛来看看你在我身上有怎么计划，以让我能够配合你。听懂了吗？这个是一个基督徒。基督徒是不是按照我的计划，乃是按照神在我人生的规划。可是当我按照我自己的人生的规划走下去的时候，也不是错啊。约瑟没有错啊， 约瑟有没有犯罪？没有犯罪。如果他修的他也不错，对不对？玛利亚有没有犯罪？没有。对，所以你看到不是罪的问题，是当我们打乱了我们的人生的规划，不一定是某一个人错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不是某一个人错的话，我就相信一件事情，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一定要有他的心意。这个有没有想到？那这个很重要了。好，这个事情呢，我想回到 给大家看一看，今天我手头上的那个这张纸哈。不怕，不要怕，只管。我们要学一个怎么样的功课？在约瑟的身上，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，好吧？神根本不需要人帮他，但神却喜欢用人，你和我去什么呢？成就他的工作。你不要再填空一下，因为你填一填的话，你就不会睡觉了哈。写一写，写一写哈，写一写。这重点很重要，你可以写一下。神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。那如果神不需要我的帮助，我干嘛要我配合他？ No， 不是的。神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他，但神却喜欢使用人去成就他的工作。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，神使用摩西做了什么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神可不可以不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？神可以不需要摩西。神也使用耶利米去对王说预言。神可不可以不用耶利米？神后来在新约里面用了谁？用了玛利亚怀孕，对不对？借着玛利亚的肚子来，耶稣借着玛利亚的肚子生出来。那约瑟让神用施洗约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，在这里，神不需要使用任何人，但是神却欢喜使用我们任何人，只要我们愿意给他。其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权利，也是一个极大的福气。神用人是因为谁啊？你知道为了谁？我当我的孩子大儿子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教他跟我一起去做事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啊？有一次啊，我帮换轮胎，我换轮胎，那时候他十几岁，然后我换轮胎的时候，我就把他抓到我的旁边来，我叫他一起来帮我换轮胎。后来我就给他换我的轮胎，他也能够换。但是呢，我也教我的老二换轮胎，他一看就走了。然后他说，我干嘛要学？他说我以后可以 pay people to do it， 就说我以后可以花钱找人去给人家换轮胎。有一天我的老二打电话给我，我都已经是拍在手机里面，我也吓到，他也吓到。早晨他在耳湾，忽然间他说，爸爸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他用英文说。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后面听到很多的声音，车子在这边晃晃晃晃。他说我后面的轮胎爆炸了。他说是爆炸了。什么叫爆炸？真的，后来我一看到整个轮胎那个皮都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，那个皮都没有了，因为他不会换轮胎。那忽然间这电话不响了，哇，我担心极了。然后过了一个钟头以后，我再怎么样去短讯他，他也没有回。然后后来他跟我说，警察帮我了。哇，感谢主，神还是有怜悯。虽然他没有好好学换轮胎，反而老大呢，每一次出去到那个 long trip， 就是旅行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的轮胎爆了，真的是也是然后他就自己换。他整个车子里面的人都没有人会换的，只有他会换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他轮胎换了。他就跟我说， Daddy， why don't you teach Joshua to do it？ 他说为什么你不要我让弟弟去做？我说， Son， it's not because I don't teach him， He didn't learn. 我说孩子不是我不教他，是他自己不学。弟兄姐妹，好多时候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长进了，经历了，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呢，就永远停在那边，等吃奶，不能够吃干粮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事情临到的时候，有一批的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求你帮助我，我去学这个课。”英文叫 "I want to yield to you"， 英文叫 "yield"，Y-E-I-L-D， 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让上帝把我自己的作息把它让出来，让上帝来引导我。好，其实呢，神需不需要我？我根本不需要我的儿子帮我换轮胎，我也根本不需要我的儿子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是对谁好？对他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当神邀请你去做，请问你是约瑟，你喜不喜欢神这样打断你 的那个作息？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家打断你 的那个原先的计划？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好，神在人身上有主权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：“你起来下到姚匠的家里面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”我就下到姚匠的家里面去，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，然后神呢就借着这个姚匠来告诉耶利米，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要给他一个属灵的功课。我们一起继续读下去。姚匠用犁做器皿，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犁另做别的器皿，姚匠看着怎么样好就做怎样。犁啊，有没有做过窑？有谁做过陶瓷的？这边有没有做过泥巴的那种很好玩的捏的这个？你知道每种泥都有不同的软硬度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知道？啊，不讲这个了，因为以前我的老师教我做陶瓷，他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陶瓷的一个老师。不，你知道谁觉得这个梨做什么器皿是谁决定的？姚匠。那个有一天你跑去跟上帝说：“上帝，为什么你不要让我像宋琦那么高？”或者是：“上帝，为什么你不要让我像某某煮那个馒头煮那么好吃，那个包子那么好？”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神有他的主权，我们在他的手里面是他的什么器皿，神可以用你。好多时候我们想要，但是约瑟，神介入他的生命，介入他的生活，打乱他的生活，到最后，让我们看到约瑟愿意跟着。那第二点，我希望大家读一起来读，神不需要和人商，神也不需要跟你商量，但神却预先通知并做出引导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 Bagby， 就说那个布赛一样的作者。前一阵子我们读一本书，你知道吗？神做事的法则在过去呢是通过使者跟梦中对你说话，现在今天神通过什么对你说话？通过你的灵修，通过你的读经，甚至有时候通过教会牧师的讲道，对不对？来告诉你他的心意，而且今天也是通过圣灵来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提醒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当我们在灵里面祷告的时候，神通告诉我们你要将来要做什么。其实今天在圣经里面的法则很清楚，神说你不要分开，你不要把怎么样去教导孩子，怎么样去过一个金钱的生活，圣经里面都写得很清楚。但是当你在一个信仰的挣扎的里面，如果你撒一个谎，你可以这个事情可以办得很好，可是神说我预先告诉你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什么，像一个恶者。但是你说上帝好， 你不跟我商量，你要我这样跟着，好，我就按照你这样做，然后看看神怎么样去带领你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做事情的法则是，神把一些我们该做的，我们需要的，神已经早就通知我们。我们看见在这里，神怎么样通知约瑟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将要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说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好，神通过什么来对约瑟说话？使者通过什么来对他说话？梦中讲什么？神的计划，神的计划记载在哪里？在以赛亚书。OK，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做事情的法则。神今天虽然不跟我们商量，可是我们需要听从的。你可以拒绝他，但是当你神跟你说，神预先通知的东西都在他的话语上面，有没有抵触的？没有抵触的，都是按照他的心意。好，第二第三我们再读哈，当人对神的邀请、通知、引导做回应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信仰。我要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约瑟说：“约瑟，我相信使者所说的话，不过还是休了玛利亚了。”这是叫不这个叫不叫相信？啊？这不叫相信。当人对上帝的邀请通知做出回应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信仰。我给大家一个例子。我的儿子，当我的老大当他四岁的时候，我教他一个信心的功课。我怎么样教我的老大呢？我就教他从那个第二层的那个床有上层的跟下层的，好，上下铺。我就请他，我说：“儿子，你在上铺跳下来，爸爸在底下接住你。”他是那个时候是四岁，我那个老大，他一看，他看到下面脚有点高，他想要跳的时候不敢跳。我说：“你相信爸爸，爸爸一定会接住你的。”他还是不跳。他还跟我说 ：“Dad, I believe you。”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相信你。”还是不敢跳。我就跟他说 ：“If you believe me, jump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就跳下来。”他还是在站在那里。我就告诉他 ：“OK, you jump down, I give you ice cream。”然后告诉他，如果你跳下来，我给你冰淇淋。他为了那杯冰淇淋，他不是相信哦，他为了那个冰淇淋，嘣！当他跳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抱着他。OK， 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不是他在那边说 "Daddy, I believe you"， 这个不叫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当他跳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叫信心。那我要怎么样叫他跳下来啊？冰淇淋。好多时候神让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尝到一点的什么甜头，要建立你对他的信心。我那时候我的孩子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孩子，闭上眼睛跳啊！”他敢哦，他真的，因为他经历过第一次跳下来，他闭上眼睛跳下来，然后到最后我还没有准备好，他又跳下来，吓死我了。他已经跟得非常相信我了，非常信任我了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当你回应的时候？你不要告诉我你信耶稣，神看你的不是你嘴巴说的，神要看什么？你真的是要信吗？当上帝要带领我去南卡罗来纳州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是很怕的。我那时候非常的怕，因为我那一年才31岁，上面没有主任牧师， 只有我一个人去那边，所有的人都比我有经验。那个教会很多的元老都是医生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程师啊，一大堆。然后上帝给我一句话，预先告诉我，他说我要差你去。我给你一句话，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六节，他说如果你抓住我的话的话，然后紧紧的遵守我的话，我就让你管理我家，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些人的中间往来。那我对我的回应就是我要做一个选择，上帝既然这样告诉我，既然让我去，我要不要去呢？最后去了以后，果然神的话真的是这样。在那边8年，我享受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真实是多么的漂亮到的地步。如果没有那个那个经历，我以后我不敢走下去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当人对上帝的邀请、通知、引导做出回应的时候，就是他的信仰。你怎么样回应神，就是反映出你对上帝的信仰。你不要说上帝为什么你对他那么好，你对我不好，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正面回应神，你根本都不回应他，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生活。而且当你出事了以后，你就埋怨上帝。对不起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个是大卫在诗篇写的。什么叫脚前的灯？脚前的灯，如果前面乌漆嘛黑的，只有脚灯，这个灯是很小的一个灯，刚刚好照到前面那个路，让你不会跌倒的，这个叫脚前的灯。你是看不下太远的，但是你看到前面。什么叫前面？就是一步一步都要跟着神，凭信心去走。你不要以为哇，我来美国，或者是我来了教会，每日崇拜，哇，上帝给我1000万，好，我当然每天都来啊。那上帝说，你来教会，前面还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吃。你要不要继续来服侍他？这个叫脚前的灯。你知道前面约瑟不知道将来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他要给人家追杀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当希律王要找2岁以下的男婴把他杀的时候，他神就引导他跑到哪里去？跑到埃及去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天使有没有跟他那个在使者在梦中有没有跟他说？没有。什么叫脚前的灯？到最后一个真圣经的真理是，当那人往后的道路决定在哪里，决定他究竟选择遵从神，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谁决定？啊？那个人就是我们。如果你是约瑟，你会怎么样决定？你决定娶玛利亚呢，还是把她休呢？哪一个比较容易？休了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比较容易？正常。还有呢？合理。你知道当你去娶玛利亚的时候，你就要相信玛利亚真的是被圣灵感孕的，而不是跟别人的。如果你那刹那相信圣灵给他迎娶了以后，觉得他自己听错了，你永远都怀疑玛利亚的。今天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出了那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模棱两可的一个地步。我相信，然后忽然间跑那个地步就不信了。你看，当我们信了以后，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以后，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又 back and 英文叫后来后来 什么的，反反复复。可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很重要的，约瑟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去休了玛利亚，他听了神的话，按照神的计划。我们来一起读，约瑟醒来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。所以约瑟的信是带来他要不要付代价，请问付什么代价，大不大，会不会麻烦？哎，当他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其实他要为他的妻子怎么样来保护他，迎娶来遮盖他，好麻烦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看见约瑟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很多属灵的一些，你觉得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可能开始的时候带来一些方便，比较短暂的方便，但是当你按照神的计划去做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计划对你是最好的。我们看见约瑟成为了谁的父亲？地上的父亲，耶稣基督的父亲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什么，也许你有你的计划，但是现在你的计划好像被打断了，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一看，神允许这些计划打断，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，也帮助你用信心来回应上帝，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带来很多的不方便，可是长远来说是成就神在你身上他要成就的工作，你自己去经历上帝很深的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把这段经文再次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这个礼拜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说话，让约瑟他这样的经历能够成为我自己的经历，然后转化出在我的人生的当中经历到以马内利，神你自己的应许是一句话都不落空的，让我们顺服信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首《以马内利》来回应。